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列王记是通过以色列君王的历史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上一回呢，我们讲过所罗门建造圣殿的细节规则，今天我们要再看他怎样的建造宫殿并装饰圣殿。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7:1-51。列王记上的7:1-51。列王记的作者在5章和6章里面记述了建造圣殿之后，又在7:1-12加插了记载建造宫殿的情形。所罗门在圣殿的旁边建造了几座华丽的建筑，目的是安顿那些众多的外邦妻妾。列王记上7:1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方才造成。相对于建圣殿来讲，建造宫殿的时间要长得多。建造圣殿共花了大约7.5年的时间，而建造宫殿却花了13年。这件事就显出人性的软弱，人永远都首先是为自己舒适着想，为今天的物质而忙碌，但是对于永恒的事总是显得那么没有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比较属灵的事与属世的事，不知道哪一样是你首先关心的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6:24里面，主耶稣曾提醒跟随他的人要清心。他对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重这个或是轻那个。我们是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这对比的描述来看出列王记作者的心意。虽然圣殿建造花了7年的时间，相对于宫殿的建造花了13年，圣殿建造的时间比起宫殿建造的时间差不多少了一半，可是作者却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记述圣殿和当中细节的建造，而王宫的建造则用了12:12的经文来描述，而且描述的角度也是相当的单调，好像要突出的是圣殿的尊荣与王宫的平凡。也有学者认为，将圣殿和王宫合在一起来描述，是要将神在宝座上的绝对主权和在王宫里做王的大卫后裔连接起来。不管怎么样，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这两项工程是同时进行的。从7:2-12，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建造的王宫共有5座建筑物，由南至北，从大卫城开始向圣殿的方向延伸，它们分别是黎巴嫩的林宫、柱廊、王室座廊，也就是审判廊，做法老女儿建造的宫院，以及所罗门自己住的宫院。5座建筑物四围有庭院，外围有10墙围住。黎巴嫩林宫的起名是由于这座宫殿在建造的时候采用了大量黎巴嫩的香柏木，林宫的外墙是用石头建成，和另外4座宫室的建造方面是一样的。黎巴嫩林宫长44公尺，宽22公尺，高13.5公尺，它的主要作用是储存物件，特别是军械。 根据希伯来原文，黎巴嫩灵宫的上层由四排香柏木柱子所支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两行是紧靠旁边的墙壁，另外两行就在这柱子的对面，形成三条走廊。四排香柏木柱子支撑着香柏木横梁，撑托着上层的房屋。三层楼每层有15个房间，用来储存军械。讲完了黎巴嫩灵宫的建造后，经文就提到另外一个建筑，就是柱廊。柱廊有可能是连接着黎巴嫩灵宫的其中一边，这廊长22公尺，相等于黎巴嫩宫的宽度。柱廊长度的两边大概没有封闭的墙壁，沿着柱廊长度的两边树立了不少雕刻优美的柱子。柱廊连接着黎巴嫩灵宫和王室的座廊，王室座廊也就是审判廊，所罗门在那里执行审判，宣告训示，接待使节。审判廊由地板到天花板都贴上了香柏木板。在王室座廊后面，所罗门也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挨着所罗门宫殿的是法老女儿的宫殿。在记述完王宫的建造以后，列王记的作者笔锋一转，回到了第5章和第6章所讲的圣殿的建造，在第7章的13节到51节继续来描述圣殿的装饰。7章的13节到51节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7章的13节到47节，这里记载的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外面的铜器具。第二段是7章的48节到50节，记载的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里面的金器具。51节自成一段，是装饰圣殿的小总结。在7章的13节和14节里面，首先介绍了装饰圣殿的主要工匠，就是护栏。当所罗门建造工程进入修饰阶段的时候，推罗王西兰答应了所罗门的要求，差遣了一个工匠到耶路撒冷来督工，他就是护栏。护栏并不是外邦人，根据历代之下2章13节，历代之下2章13节的记载，护栏的母亲本属于但的支派，原初是嫁入了拿弗他利支派，他们结婚以后移居在拿弗他利以北的推罗，生下了护栏。后来护栏的父亲死了，护栏的母亲以拿弗他利寡妇的身份改嫁给了一个推罗人，护栏就跟着第二个父亲归化了推罗，所以护栏在血缘上并不是一个外邦人。而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圣殿的器具是由一个外邦人来建造的。护栏的父亲是个铜匠，护栏也继承了父亲做了铜匠，他蛮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能做各样的铜艺工作。历代之下2章14节是这样描述他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代之下2章14节。是但支派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以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可见护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了金匠、银匠和别的工匠。只是列王记这段经文是讲圣殿外面铜器的制造，所以才强调护栏是个铜匠。如此，虽然下文第48节到50节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的金器时，虽然没有说明那个负责工作的金匠是谁， 但我们可以相信这大概就是护栏。所以列王记之后的经文就说，护栏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的一切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护栏的事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在很久以前，在建会幕的时间，神提名呼召一个工匠，他叫比萨列，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1章1到11节。比萨列和护栏都将自己最好的技术献上为神所用。不同的是，比萨列被招的时候是在本乡本家，而护栏则由异地的推罗归回本土为王建殿。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今天我们身处何地，也不管我们从事任何的工作职业，只要我们愿意有颗服侍人见证神的心，神也会使用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蒙召做传道人或是做宣教士，但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做光明之子，去见证荣耀他。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和才能，让我们参与各行各业，各在不同的岗位贡献社会，服务人群。不管我们的工作是大是小，只要我们忠于本分，努力去做，就能让别人归荣耀给神。在介绍过负责童工的工匠护栏之后，列王记的作者就开始记载护栏所做的铜器制作了。先是7章15节到22节提到护栏第一件的工作，就是铸造了两根铜柱，竖立在圣殿入口的两侧。这两个铜柱是单独竖立的，高8公尺，连柱顶高10公尺以上，铜柱周圆5.3公尺，直径大约是2公尺，两个柱都是空心的，铜厚约7.5公寸。左面或北面的铜柱称为雅金，意思是他必坚定，也就是耶和华必坚定。右面或南边的柱子称为波阿斯，意思是能力在乎他，也就是能力在乎耶和华的意思。两个柱子见证了神的保护和力量。估计柱顶应有一个制造成花边形状的网子，上面雕着百合花，下面则由带状的装饰物编成链锁，像花彩那样悬挂着，并挂上了16。不知道这柱子让你联想起什么？会不会让你想到记载在民数记第14章14节以及生命记1章33节7日神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的云柱和火柱呢？当我们在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时常追求神的同在并圣灵的充满，好使我们也追想神过往的作为。神是我们的柱子。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属灵的人也要做教会的柱子。正如在启示录3章12节里面所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里记载在启示录的3章12节。神应许信徒必作神属天之殿的柱子，直到永远。7章23节到26节描述了铜海，铜海是立在内院中的大铜盆，这大铜盆由12只牛驮着，12只牛都是牛尾向上，每3只牛分别向着东西南北4个方向。根据历代之下4章10节，历代之下4章10节记载，铜海的作用是储水，供祭司洗手和脚。按照今天的计算方法，铜海可以盛水44000公升。 七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记述了户兰也制造了十个小铜盆，用来盛水洁净献祭所用之物，并且清洁祭坛和庭院。小铜盆有两个部分，就是盆和盆座。盆座是正方形，每边长 1.8 公尺，高 1.3 公尺，座底有四个轮子，像战车一样。盆座的四角各有一个支架，刻有狮子、牛、基罗伯和花的图案。盆座的顶部有一个圆圈，用来摆放铜盆。铜盆直径长 1.8 公尺，每个盆可容水800公升。忽然把五个盆座放到圣殿的南面，把另外五个放到了北面。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七节就护栏的工作做了一个小的总结，是护栏所做圣殿设备的清单，每两个柱子和柱顶，十个盆座和铜盆、铜海、十二只金牛，用作承载祭坛灰土的盆，用作清洁祭坛的铲子和用作洒血的盆子。忽然采用光亮的铜，以及在舒格与萨拉旦之间约旦河平原的胶泥制作成上述这些器具。七章四十八节到五十节再一次提到圣殿其他的陈设品和用具，包括金坛、十张陈设饼的金桌子、十个金灯台和其他的金器，如金金碗、火钳、香炉和圣殿门的铰链等等。最后的七章五十一节记述了建造圣殿工程完成以后，所罗门就将一些贡品财物带进圣殿的府库保存起来。回顾整个圣殿的建造，是花了两代人的心思和时间。神虽然不许大卫建造圣殿，但大卫为圣殿做了周详充分的准备。所罗门则按父亲的心意，用心去建造，将最好的献上。今天我们建造神的家，也需要这样薪火相传的尽心尽力。